啊，弟兄姐妹，到了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了。啊，数一数，还有39个钟呢，就到2019年了。咁都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喺主里面继续蒙恩，每天都有神嘅新嘅恩典。咁最近都有好多大事回顾㗎，係咪？即係2018年嘅本地大事回顾啦，两岸大事回顾啦，仲有国际大事回顾。咁我哋屋企呢都有咁样嘅大事回顾㗎。我哋今年呢一家呢就去咗一个亲子嘅内地助学嘅探访团。而伊恒，即我女女呢，就个岁数呢由单位数呢就变成双位数啦，即不知不觉有十年啦。咁我哋屋企呢都添咗一个新嘅成员，就係领养咗一隻好可爱嘅小猫。咁我哋家庭都非常之开心㗎。咁回顾一年大大小小发生嘅事，大家有冇啲咩感恩或者好开心嘅事呢？会唔会有啲喜事发生呀？即是 BB 出世啊，娶新抱啊，嫁女啊，或者阿仔阿女升学都几理想，入咗大学，又或者有啲个仔仔女女已经毕业啦，搵到一个唔错嘅工作，咁都好得值得高兴㗎。咁最近我哋团契呢都系感恩会啦，咁听弟兄姊妹分享呢，有啲我都觉得系特别开心㗎。咁見到有啲弟兄姊妹上台分享，佢講到喺服事裏面有好多得著，好喜樂，亦都鼓勵其他弟兄姊妹一齊去參加。咁我特別開心，因為見到佢可能兩年前啱啱喺 EBS 認識佢啫，啱啱信主，原來呢幾年間佢成長得好好，亦都開始投入侍奉裏面，都為到佢好感恩，好開心。咁但係，又会唔会大家亦都有伤心失落嘅时候呢？可能係突如其来嘅意外啦，破裂嘅人际关系啦。咁喺伤心嗰陣时呢，时间真係特别长㗎，心情都係好难过。自己或者身边嘅弟兄姊妹，唔知有冇仍然喺低谷里面嘅呢？对我来讲呢，今年是特别多眼泪的一年。而特别冲击我呢，就是有团友都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回到天家。有时都会问神，这些难过的日子几时完啊？心里都有份难以按耐讲不出的感觉。在基督肢体里面都有好多困难，有配偶亲人离世噶啦，有仔女仍然喺昏迷当中，有患大病嘅，有失业嘅，工作里面都失意，人际关系破裂，有啲系喺婚姻里面长期都困难嘅，呢啲咁多嘅事都令到心情都好沉重。都问神，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啊？求问神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一看，传道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讲到人生都是虚空没有意义这样的，智慧人和愚昧人终局都一样，有钱贫穷的人中局又一样，好似人生系点样唔系好重要咁样。唔通我就安慰喺困难中嘅弟兄姊妹，用第三章咁样啊，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总之有时好，有时唔好啦咁样。但系咁样讲好似唔系好有智慧咁。虽然都系事实，但系唔系好安慰到人。咁我再细读传道书嘅时候呢，发现呢本书都好特别，好得意嘅地方就係佢作者传道者，佢拥有财富，有权势，亦都係智慧， 一般人所追求的东西，其实他样样都已经有了，但他就认为全部都是虚空没有意义的。反而他很肯定人生中里面神赐给人劳碌里面粗茶淡饭，有吃有喝，夫妻相爱，努力地工作，原来都有积极的一面。传道者很希望引导我们不要再依靠世上的智慧、享乐、财富和自己心中的公义。如果落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忘记神，好想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有美善又有恩典，唯有认识神，行在神的道里面，才可以令到生活有意义，可以满足。好奇妙，神就这样赐下这段经文，盼望成为弟兄姊妹在风浪里面的鼓励和帮助。在传道书七章八至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思想。我们首先读八至十节，预备起。事情的终局强如他的起头，全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的心不要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在经文看到，在第八节有两个比较。在人生的风浪里面，事情的终局是比他的起头好，还有忍耐比骄傲好。那是不是就是说大结局比好过第一集呢？那不怪之大家有时候我都会追剧，通宵都会追剧追过大结局啦。那是不是这样呢？那我用一个例子去想一想。那今年暑假的时候，在新闻里面大家都知道泰国有一班青少年被困在洞穴里面这个意外啦。那他们一队人连埋教练13个人，就在泰国第四大的洞穴里面被困。本来他们想去探险的，因为雨落得很大，那水浸变了个洞口都封住了，他们被困在里面。那泰国政府就派了很多搜救队去帮他们啦，其他国家呢都有一些拯救的队伍呢去帮手的。那结果呢就很感恩，那这队足球队失踪了9日之后呢，就由英国的潜水员在洞穴很深的地方发现了他们全部都安然无恙。但是就因为当时刚刚是雨季，那拯救行动都很难很艰难。那再6日之后呢，那泰国政府就分了几日去拯救，将这些少年人带回出来，那他们全部都是获救，那都是大团圆的。那在这件事里面，对一班青少年来讲，就好像经文所讲的终局比起初头好，其实这个想法是很重要的。很明显，我想当中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回起初困在洞穴里面的。但可能你也会觉得，那结果是大团圆，那当然是好的终局。但是终局更好这个想法不是知道结果而下的结论，即不是马后炮的，而是在困难里面不知道结果是怎样，仍然要找住的信念来的。即使他们被困，他们未被人发现，可能很黑，心里面很害怕，可能很快没有那些食物、零食、饼干，他们肚子很饿了，仍然都要有这个信念，就是困难终会结束的。困难终会结束，现在所受的苦亦都会结束，最终事情都会比起起初好。因为有这个信念，所以全心忍耐都是好的，有忍耐去等候事情的终局、事情的结束。经文亦都提到忍耐比骄傲好，忍耐是美德，骄傲就都算是缺点，是不是？美德一定比缺点好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奇怪的呢？上半节讲 中局同埋起头，咁两个系相反词嚟噶，咁比较都系好合理嘅。咁但系后边忍耐同骄傲，咦奇怪在佢哋唔系相反词嚟噶。忍耐嘅相反系浮躁，咁骄傲嘅相反系乜嘢啊？系谦卑。咁点解放喺两个一齐咁样比较嘅咧？咁我哋一齐睇一睇第九、第十节，传道者有两个不要嘅劝勉。第一个不要咧，就系不要急躁恼怒，即系唔好好快、好容易咁样就爆发愤怒嘅情绪。呢个劝勉即系叫我哋忍耐啦。咁而愤怒咧，都系一啲愚昧人嘅表现嚟嘅。喺困难日子，一定有好多唔顺心意嘅事啦，唔公平嘅事发生啦。如果每件事都爆一爆情绪，样样嘢都睇唔顺眼。都好辛苦啊，对身体健康又不好啦。传道者更加讲这个是愚昧的行为。这个不要的劝勉呢，是指向第八节的全心忍耐。而第二个不要呢，就是不要讲啊，为什么以前的日子好过现在的日子啊？大家又想一想，那缅怀一下过去的日子有什么问题啊？好似前一排咧，有位同工咧，就將佢三十幾年前嘅大學畢業相俾我哋睇。咁見到相裏邊嘅佢咧，哇，又後生又瀟灑，又年青有為，大家睇得都好開心噶。咁樣緬懷一下，有啲咩問題咧？咁但係傳道者咧喺度指出問題唔係緬懷，而係問點解？經文話：你咁樣問唔係出於智慧。经历困难的时候，以前顺境的日子一定比起现在好啦。而去问为什么的时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他不接受现在困难的事实，觉得自己很想控制现况，以为找到原因就可以改变眼前的困难。又或者问神，为什么这些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啊？你不是慈爱的咩？为什么会容忍这些事发生啊？在质问神。又或者将面前的困难内化了，以前的日子好些都因为自己做得不好咯，不断责怪自己。原来自责都是骄傲的表现之一。所以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反映了心里面那种不满，满肚牢骚同埋骄傲。所以第二个劝勉咧，系指向第八节嗰个居心骄傲。传道者话呢个唔系智慧表现，系愚昧嘅。好似头先刚才提到被困嘅少年人，如果佢哋当中有人骄傲唔忍耐，结果可能完全唔同咯。有人骄傲自己体力好，我自己游水出翻去咯，但系佢哋喺洞穴好深嘅地方。或者有人骄傲不听教练讲，不去分享食物，不保留食物，他们最终可能很快已经没了食物，挨饿，甚至可能更加严重。或者有人问，为什么要来这里探险啊？是哪个出的主意啊？这样问只会引起纷争，更加对他们不好。所以这些骄傲的表现对于面对困难完全没有益处的，更加令到事情恶化。可以看到第九、第十节，他表明忍耐是有智慧的，是有智慧的心态，而骄傲是愚昧的心态。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忍耐和骄傲会摆在一起去比较了。他比较不是比较美德，而是比较有智慧和愚昧的心态。所以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传道者去劝勉我们，在困难里面、不公平里面，甚至逼迫，要做一个智慧人，有智慧的信念和心态。这样的时候往往帮我们渡过这个风浪困难。弟兄姊妹，回顾过去一年，你有没有曾经或者验证经历紧啲乜嘢困难， 不公平的事呢？你是怀着什么信念和心态去面对的呢？在这里鼓励你，经文提醒我们，事情终是会结束的，中国会比现在好，风浪里面我们需要全心忍耐。传道者他认为要有智慧去面对生命中的风浪，那为什么智慧这么重要呢？那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一起读一读11-12节，预备起。智慧加上产业是美好的，对见天日的人都有益处，因为智慧庇护人，好像金钱庇护人一样。智慧能保存智慧者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在这里想问一问大家，有谁觉得金钱从财产紧要过智慧的？可不可以举一举手？都有啊。那谁觉得智慧紧要过金钱财产的？都是大部分，那挺好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经过价值观重整了，跟保罗都一样，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是不是？真是好啊。但是你觉得金钱紧要呢？都不紧要的，因为真的很现实。那我们看一看，其实一般人真的呢觉得金钱紧要一点的。记得我以前刚刚出来工作做事的时候呢，有些一起共事的比较后生的同事呢，有时候我们做事都很辛苦的嘛，他们很容易就会说一句说话的，如果哪个富豪是我爸就好了。但是很少人会想做智慧之子，如果我是霍金的仔就好了，真的没什么人会这样说的。其实都反映了在物质世界里面，金钱和财富在世人的心目中都真的很重要。而在旧约的时代呢，产业呢就是地啦，因为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呢，神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分地为业，他们子孙世世代代呢都继承这些产业的。如果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呢，可以卖了他们去度过经济困难的时间。但是呢，很特别的，神给他们有一个赎回权，即是他们当有钱的时候呢可以买回那个地。但如果他们真的完全没有能力赎回的时候呢，那神又真的很好，在千禧年的时候呢，在禧年的时候呢，这些产业呢要那个买家呢给回物主的。那即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力偿还的时候呢，咁去到禧年呢，嗰块地呢会自然返我手上㗎。咁以色列人嘅产业係永远拥有的。咁以当时农业嘅社会里面，产业就代表咗食物啦，因为可以耕田有嘢食。亦都代表咗个安全保障，代表咗稳定。所以产业係可以保障到以色列人度过艰难嘅时间。所以古往今来，金钱、财富、产业对一般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传道者就是用这件事和智慧做一个比较，去显出智慧是更加重要，对人是更加有益处的。传道者又讲出智慧在困难中是重要的，因为有两个益处。第一个益处就可以庇护人，智慧和财产都是好的，对人有益处，因为两样东西都可以庇护人。圣经不否定金钱可以给人有某程度的帮助，特别是困难的时候，譬如在大病的时候可以找一些好一些的医疗，在失业的时候可以安心一些去找工作等候，不用担心阿仔没钱交学费，不用担心陈楼没钱供，也都不用担心家的工人姐姐没粮出。所以金钱财富真的在某程度上可以给到我们安全感的。而在智慧上面，我们在社会上看到有些人又可以创新，有些新的发明，我们会觉得他们有智慧，好像发明电灯啊、光纤啊，这些都为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或者有些新的发现，好像一些生物特征，每个人手指纹都不一样的嘛， 咁可以帮助一啲警察可以侦缉罪案啦，亦都可以帮助我哋打开手机。咁圣经所讲嘅智慧，同我哋呢啲一般人讲嘅智慧有冇分别嘅咧？圣经里边亦都特别冇去歌颂呢啲为世人带嚟新事物、新发现嘅，令到生活好方便嘅人。反而喺智慧书里边咧，特别喺箴言咧，讲到智慧就系择善离恶，选择正直嘅道路，离开恶行。箴言里边系有几句说话系咁讲嘅，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另一节经文系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同埋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所以认识神、学习神的诫命、实践神的教导，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智慧。就好像圣经人物里面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有智慧的人，就是后来做了大卫妻子的亚比该。当大卫怒气冲冲地去找拿伯找他晦气的时候，亚比该就作为一个和平之子去劝大卫，他说耶和华不喜悦流人血的罪。于是大卫就离开，没有去杀拿伯他们。 他令到原本的杀戮变为平安，这都是很有智慧。所以认识神、行在神的道中的时候，这份智慧让我们不单止心里面有份平安稳妥，更加让我们生活里面有方向。这个是智慧给我们的庇护，给我们的益处。而第二个益处，传道者更加认为智慧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可以保存生命。那智慧所保存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既然智慧是认识神、行在神的道中的时候，他所保存的生命就是以神为中心、令人满意的生活。这个生命是有质素、合神心意、自己也很满足的。这样的生命是金钱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智慧真是好啊，但要经常常常行事都有智慧呢，保守自己在神的道中容不容易啊？其实都不是太容易的。我听过有位弟兄同我诉苦，他说那个同事做事又懒西，又不尽责，懒散，又经常推卸责任，周围中伤我，这样的人还可以留在公司里面，为什么走的人是我？神你不是公义的吗？听到这番说话，大家听到他有什么感受？都很生气啊。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很容易令到我们情绪很激动，很生气，令我们失去那份耐性，都有时候不太记得神的教导，会凭血气去行事，会尝试自己伸冤，不去等候神，很容易因为愤怒而有苦毒或者犯罪。虽然是这样，但我们都要选择神的道路，明白和实践神的教导，用智慧去行事，操练我们有智慧的生命。那智慧这么好了，那怎样可以帮助我们面对风浪呢？我们一起读13-14节，预备起。你要观看神的作为，谁能使他所弯曲的变直呢？顺利时要喜乐，患难时当思考，神使这两样都发生，因此人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经文里面这三个祝福都帮助我在伤心的时候可以活在当下，满足在当下，盼望神向我们每一位都是说话的。而第一个祝福是要观看神的作为，里面说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神所做的事，神所弯曲的事可以指导一些人生不如意的事、祸患 甚至是死亡。观看神的作为就是去察看，有智慧地去分辨什么是可以努力去改变，有些什么是神的旨意是没办法改变，让我们学懂去接纳，去放手，安于神的安排。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年是平安夜这首颂歌200周年呢？在1818年欧洲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之下，周围都是饥荒的人。而奥地利里面呢，有个人叫摩尔，写了平安夜这个词，而他的朋友 Gruber 就作了这首曲。这首曲就在奥地利一座小教堂那里开始，后来就成为家传户晓，我们个个都识唱的圣诗。而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圣诞节，英军和德军就放低武器，各自唱着自己母语的平安夜。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渴求那份平安，无论是200年前的欧洲战争，或者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不可以改变的是战争真的爆发，但可以做的就是继续去宣扬神所赐的平安。就好像平安夜里面的歌词里面那样，主耶稣降世带给世人平安。而我们面对种种难处伤痛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情绪，会怎样呢？会生气，会觉得很无助，会觉得很消沉。但是当我们用圣经智慧发现有些事是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接纳现况，不再问为什么以前日子好一点，不会再问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对我的，纠结在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面是没有益处的。反而我们想想神要我们怎样去跟随祂呢？神的作为是祂使用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和事、不同的环境塑造了今天的我，我可以怎样服侍祂呢？怎样可以活出一个有智慧的生命呢？而第二个祝福是顺利的时候要喜乐，这个应该很易做到了，因为神令到顺境和逆境两样事都会发生，祂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没办法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但是有时我们都容易忧虑。忧虑其实有它的好处，但是经常忧虑就令我们不可以享受劳碌得来的东西，也都不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日子。而另一个极端就是在困难里面仍然去享乐，不去面对，选择去逃避。所以顺利的时候就享受快乐的时光，神要我们珍惜这些美好的时光，去享受劳碌所得，要我们夫妇相爱，努力手头上的工作，不要为明天忧虑，满足在当下的时间。而第三个祝福，患难的时候要思考。可能有人会说，喂，圣经教凡事借恩的，不是要借恩先吗？那我们可能是不是应该要多些正面地 去看我们患难的经历呢？所以有时候我都听过有些人患难的时候感谢神，即是很公式化的，病的时候又感谢神，失业又感谢神，夫妇闹交又感谢神。那患难中这样感谢神，是不是就是行在神的道中呢？我想 有感恩的心绝对是好的，但如果公式化或者不是出于真诚的感谢神呢，那不如不要讲。反而患难时当思考是非常好的方向，去发现有些什么真是值得感恩。有本书我很喜欢的，书名前半节呢就叫做 Sometimes you win， 有时你赢。大家估下半节 书名是什么？是 我都会估 Sometimes you lose， 即是有时你会输。但是看清楚一点呢， 个 lose 咧系划咗嘅，跟住改成 learn， 即系 sometimes you learn， 有时你学习。所以我哋冇失败者，只有学习者。喺失败或者困难里边，我哋好难为到呢啲好难过嘅事去感恩，即系啊感恩病咗入咗医院啊咁，有啲奇怪嘅其实咁样讲。但系病患嗰阵时，如果有时间认真去思考嘅时候咧，我哋可以为到呢啲难过嘅事带嚟嘅学习或者启迪去感恩，可以讲啊病咗真系好辛苦，但系感恩神让我明白，真系趁健康嗰阵时去好好服侍佢。咁呢个系患难嗰阵时嘅思考。我哋亦都睇一睇经文里边思考嘅原文，原来十三。原来这个字思考呢和十三节里面的察看呢是同一个字，都是察看。所以仔细地察看呢其实都有思考的意思，所以翻译上用了思考。我认为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既然人生风浪是必然会发生的呢，那神就要我们患难的时候应该去察看，仔细看下再去思考。但是看什么呢？咁我再睇下察看呢个字，原来喺传道书里边咧，佢出现嘅次数同频密度咧，可以让我哋喺经文里边发现，其实神想我哋睇啲咩咧？咁察看咧喺传道书出现咗成40几次嘅，以节数计佢出现率咧，大概咧有两成咁多嘅，即系平均每五节经文咧，你立一立咧，哇又有呢个字嘅。立一立五节咧，又有呢个字喎。所以喺所有书卷里边咧，传道书呢个察看嘅字咧，出现率系最高嘅。而传道者亦都经常提到自己话：啊，我观察咗世上嘅一切事，一切都系空虚。我睇出智慧胜过愚昧。我睇人喺劳碌中享福系出于神嘅恩典。我察看这世上一切不公平嘅事。传道者对人生有好多观察，在里面他看透了人生，也都看到神的作为，所以他都祝福我们在患难里面都要好像他这样去察看人生。弟兄姊妹，在患难里面我们很容易聚焦在自己的经历，什么人对我们不好啊，有什么不好事发生啊，同埋一啲感受，沉溺起可能一啲唔开心、唔愉快、伤心嘅时间。但系原来，当我哋越多人生阅历，愿意开阔我哋眼光，睇下呢个世界，就越发觉自己其实唔系想象中咁苦。就好似而家嘅年青人，冇冷气嘅时候，鬼杀咁嘈。但系我哋以前系咪都系冇冷气嘅？阿爸阿妈点样教啊？心静自然凉嘛，自然会凉噶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多啲人生阅历去观察，去再睇翻我哋嘅经历。而喺人生里边经历失业，对弟兄嚟讲系特别难过噶，感觉自己好似对公司已经冇乜用，冇贡献，好伤自尊心。如果我们不聚焦在自己的能力里面，真的望下四周的时候，会发觉原来很多中年人都失业的，很正常。有些更加是主动离职，寻找他们人生的下半场，寻找有意义的人生。看看以前工作上很在意的人际关系，本来你死我活的，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都是虚空。看看自己除了工作，人生其他的部分是怎样的呢？离开了忙碌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检视自己，去看回自己过往有没有忽略了自己健康呢？啊，原来都有些中央肥胖，以前运动健将，现在望一望，咦，已经望不到脚趾了。 有没有已经忽略了一些夫妇或者亲子的关系呢？有没有发觉好耐没捡过圣经，好耐没灵修亲近神呢？原来真是患难的时候，让我们是很好的机会去察看，去思考。弟兄姊妹，可能今年你经历人生的困难，不容易过，甚至现在仍然是不开心、失落、很困惑，但是真的要感谢神，我们有神在生命里面，这位三一的上帝，他亲自藉着圣经，藉着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知道他是慈爱、公义、有很多恩典的神，也都赐我们智慧去实践他的诫命，行在义人的路上，远离所有恶事。所以我们能够在困难里面可以没有苦毒，可以没有犯罪，不需要自怨自艾过往发生的事，不会对未来过分的悲观，而可以活在神同在的当下，也都可以思考神给我经历都有什么的意义呢，以致我可以过一个满足开心的人生。好，在这里想祝大家新一年可以活出神的道，满足享受当下。我们有一个默想的时间，司琴可不可以，麻烦我们一起合上眼。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三个祝福，要观看神的作为，顺利的时候要喜乐，患难的时候要思考，要察看。你觉得这一刻你最需要哪一个呢？为什么呢？请你在祷告里面跟神说。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自己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人生的风浪里面，很需要神赐下信心、忍耐、智慧，加力让他们渡过面前的困难，需要祷告的请你举一举手，让我知道我可以为你祷告。见到亲爱的天父上帝，好多谢你的说话，你的话语，你是掌管历史、掌管生命的神。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他们的家人朋友，在人生的风浪里面，或者有伤心、有难过、有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天父你都知道，主耶稣都明白，因为主耶稣也都曾经在我们当中，不如意的事我们没办法避免，但我们可以学习去面对，学习在当中思考人生。多谢你的恩典，在困难里面没有离开我们，求你继续保守在困难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朋友，保守他们的心有信心有忍耐，保守他们的心思可以看见天父你的作为，也都愿意身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平顺的日子，希望你可以享受神的赐予，也都有力量帮助在困难里面的弟兄姊妹，支持他们。愿神的话常在我们心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